哦，慈悲的父神，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学亚伯，我们是带着一个求的心，而不像该隐是带着一个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们要求你，我们要求你让我们更认识你，因为唯有更认识你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活出你在我们身上本就有的形象跟样式，在世界上的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神啊，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信心，当我们头里知道，当我们要行的时候，神啊，我们通常因为世界的拦阻，我们有一颗畏惧的心。神啊，这个时候你就让我们的信心看到的是你，而不是看到我们的难处。借着相信你，我们愿意行出你的道出来，因而让我们在世界上成为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出来。所以我们现在也求你圣灵来带领我们中间，让我们的内中的罪恶除去，我们借着在你面前不断的认罪祷告，我们才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是那因为我们知道到你面前念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你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只有显明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也因为如此，我们也能够借着相信你而能够行出你的道出来。我们为底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请你继续带领，愿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父神。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信靠我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叫做外邦人的日期啊。这几句话呢，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所说的一段话啊。圣经里面在历史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那每个转折点都代表神对于他的勇士的计划有了一个新的做法，新的看见啊。那通常这是因为他看到世界上人的作为，然后他因而继续推行他的勇士计划啊。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在一个时期里面啊，就是旧约的历史从犹太人的日期而转为外邦人的日期啊。那在我们讲这一个就是比较抽象的之间，我们可能花时间把旧约稍微复习一下啊，稍微复习一下，那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日期，什么叫做犹太人的那个日期，然后未来的日期又是什么啊。那我们讲这个圣经之前呢，我们先要有一个观念，圣经不是神告诉我们怎么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啊，而是神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来解决他自己的难题。哎，神怎么还会有难题呢？神不是他什么他都懂，他什么事情他都照他的意思啊。神的难题在哪里呢？神的难题在于是说他怎么去处理那些背逆他不爱他的人，又同时怎么去拯救，怎么去帮助那些信他的人啊。所以整本圣经是在讲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圣经一开始是从人类历史开始的，神创造的啊，天地万物都是美好的，对。结果始祖犯罪啊，那始祖犯罪了以后，那神就要有一个解决方案。神解决的方案呢，就是让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啊。离开伊甸园以后呢，后来变成说整个世界的人全部都犯罪了，堕落了，然后神呢就用洪水来把啊，借着相信他的就是诺亚啊，他们一家八口有一个新的人类出来啊。然后同时呢，在创造的时候，当该隐把亚伯杀死了以后，神又让这个就是亚当生了这个赛特来代替亚伯的位置啊。那最后呢，在创世纪十一章，当人类的骄傲到一个地步要跟神来挑战的时候，那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分散 啊，所以说神一直在告诉我们神怎么来解决他啊他的难题啊。结果到了创世纪十一章以后，我们就看到神开始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传递他的信息啊，是用世界上一个很小的一个民族犹太民族啊，借着他们的始祖对神的信心啊，所以他就呼召了，就人类的历史就从人类历史转到了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啊，亚伯拉罕开始以后呢，然后神就是说整个圣经的历史，虽然说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但是圣经的专注点，神要传递的信息就通过这一个小小的犹太民族告诉我们啊。所以犹太民族经历了很多啊，然后亚伯拉罕一直到约瑟啊，他们这个祖孙三代啊，祖孙四代吧，二三、哎、祖孙四代，然后呢然后他们就进到这个埃及，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然后最后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是整个民族的一个最高点啊。所以说整个这个时候从亚伯拉罕开始是一路向上，但是后来呢他们因为背弃了神，去拜别的神，又做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整个的犹太人的整个的历史是在往下掉啊，往下掉的意思是说他的道德是在往下掉，国力也在往下掉，虽然其中有一些好王出来啊，引起一阵复兴，但是整体的趋势就像地心引力一样是在往下走的啊，所以有这些好王出来啊，有了一阵子的复兴啊，然后最后因为他们犯罪到一个地点，神必须要用他的公义来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犹大王就亡了。当然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是在公元722年，在这之前他就被亚述灭了，那在586年，公元前的时候是被这个巴比伦所灭了啊。那之后呢，后来借着就是波斯王能够允许以色列人回来，他们回到了巴勒斯坦以后，他们又开始了一些小的复兴啊。接着所罗巴伯建圣殿，然后借着以斯拉来做复兴，借着尼希米来建城墙。啊，所以说他们的历史是这样子的，然后神又沉默了400年，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来到啊。所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到创世，一直到亚伯拉罕大概有2000年之间的时间，然后呢，亚伯拉罕到约瑟啊，整个创世纪，就是说第12章开始一直到50章，大概有100年的时间，然后这400年他们进了埃及以后神就不说话了，一直到摩西被神呼召出来了以后，然后整个经过500年的时间，他们就是说从约书亚进到这个就是他们应许之地以后啊，那经过就是四世纪啊，也经过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然后大卫最后上去啊，那然后又经过500年之间，把一个鼎盛的王位全部把它啊，就是说腐败到最后被掳啊，这个中间，然后被掳以后又有100年的时间来。就是经过就是几位啊，然后又沉默了400年，一直到新约啊。所以说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当施洗约翰一出来的时候，整个犹太的人都要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400年没有听过神的话了，总算有一个先知又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呢，这个前2000年呢是人类的历史，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族长期啊，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历史，这是先知期，这是君王期，这个是个祭司期 啊。所以一开始呢是神权时代，然后呢这个以后就是犹太人的时代，然后从今天所说的就是外邦人的时期，是从公元前606年开始的啊。所以说这是整个就是说旧约的历史。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这个外邦人的时期，为什么外邦人时期来到啊？然后外邦人时期意味着什么，神的计划又是怎么一步一步啊？那这个就是今天跟各位讲的啊。那我们外邦人的日期呢，当然先要看啊，有这时候呢犹太人从西元前606年第一次被巴比伦掳，然后一共呢有三次被掳出去，然后后来从波斯回来呢又有三次回来啊。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第一次是西元前606年，被掳的绝大部分都是皇室成员，所以这时候但以理啊是被掳了。第二次是这个时间有大概10000个人，主要是一些工匠，那以西结是这时候被掳的。第三次呢是国家完全亡了啊，所以说其余的百姓圣城圣殿遭摧毁，犹大国就亡了。回来的时候呢是第一个是巴比伦亡于在这个时候归于亡于波斯，是波斯允许以色就是犹太人回来的。第一次是西元前536年，所以这两个中间是70年，这个正好是耶利米所说的70年啊，一定要回到啊这个被掳70年啊。这回来呢人不多，只有50000人回来，所罗巴伯带领，那主要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重建圣殿啊。那这时候也有很多先知出来啊，哈该啦啊，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第二次呢是这个时期是以斯拉回来的，回来的主要是祭司啊，所以带来了很多邻里的复兴啊。那也在这个时期呢与英雄以斯帖在苏珊的时候拯救了犹太人啊。第三次呢是尼西米带领的重建城墙啊，所以这是他们的三出三入啊。所以这是就是说是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那我们看到底外邦人日期是啊，那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啊，就当然外邦人的日期的开始是因为犹太人日期的结束而引起的啊。那我们看圣经里面在历代列王记下怎么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的日期结束了呢？这是历史啊，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来念。好，这段历史就记述说犹太国亡了啊。 这边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啊，就是说第一个约雅金，它有好几个名字啊，所以常常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容易搞混啊。第二个呢，他说是尼布甲尼撒亲自来了。我所以提出这些，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预言。耶利米所说的预言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神告诉他的啊，就是说那原因是因为多作恶的事情。然后尼布甲尼撒亲自来了，不但约雅金被掳，而且他的母亲也被抓去了啊。那后呢，把整个殿，然后整个全部掳去，然后呢，立了约雅金的叔叔，就是后我们所知道的西底家。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但是他不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不是大卫的血脉，大卫的血脉到约雅金为止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再来看，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历史。那在耶利米书，他预言的时候，他就预言说大卫的王朝要断根了啊。我们再来念一下耶利米书好不好？来，所以这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耶利米所说的。哥尼亚就是刚刚所说的约雅金啊，然后神告诉他说，哎，我跟大卫有一个约，这个约就是在那个在带印的戒指上面，我要把带印的戒指摘下来啊，而且呢，我要把你交给尼布甲尼撒亲自他的手上，不但你跟你的母亲，而且你们被掳去以后，你很想回来，但是你永远回不来的啊。然后再说呢，这个人算为无子，他后裔中再没有一个人能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大卫，所以这边就说大卫王朝断根了。所以这有，所以犹太人日期结束了。哎，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神曾经给大卫一个约，神给大卫说，我永你的儿你的后裔永远做犹大人的王。所以我们神常常的难题是什么？难题是第一个，神说的话他一定信实的，但是神说了话以后，当他说了这个人做了恶事的时候，神的公义是一定要处理这件事情的啊。所以神常常在慈爱跟公义中间很难做一个平衡，所以说圣经里面充满了神在这件事情没办法做平衡的时候，神他难题他怎么解决他的难题啊？所以说我们就来看，神这是一个公义的神，他说的话他必然算的，但是他又说他要做的事情他是必须要做的公益的事情，这两个中间他怎么来做一个平衡？那我们就来回到更前面去看啊，《撒母耳记下》神对大卫的六个勇士的应许啊，也告诉我们说，真的，一个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多么得到神的祝福，神居然对他六个应许，而且呢，这个应许是勇士的应许啊。我们来念一下啊，这个是神借着先知拿单跟大卫说的话啊，这里面就说，哎，这里面说的话跟我们刚刚看的圣经好像有不合的地方 为什么大卫王朝断根呢？为什么以色列历史结束了，而有个外邦人历史来呢？啊，我们看神怎么来解决他这个难题。啊，好，我们来念。这边就是说神对大卫的六个勇士的应许，这里面这有每一个应许之前必定是说我必说了六次，所以可见这是我们真的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多么的有福气啊！就是神第一个应许是在第九节，就是说你不论我哪里去，我一定跟你同在，你的仇敌我一定会帮你搞定的。然后呢，我必选一个地方给他们，你不再迁移了，这个地方就是我答应你主亚伯拉罕的地方，所以我必不再迁移了。然后我必不像世事的时候一下好一下坏，一下好一下，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仇敌骚扰。然后呢，你即使你岁数满足了以后，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也必接近他的国啊，他也必为我们的名要建造殿宇啊。这边就开始说了，但是呢，我必用我的他若犯了罪，我必用我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所以神说，哎，就是说，虽然我给你这么多的应许啊，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啊。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定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不是犹太国灭了吗？大卫的王朝不是断根了吗？那神讲的这话还算不算数啊？所以这边我们要有一个对于圣经要有一个追求的心，不要这样看完以后就糊糊涂涂说，哦，大概就是这样子了。神讲话是不乱讲的啊。所以说这边我们来看神怎么来解决他的这个难题，对不对？他对大卫已经啊，但是五百年之内大卫的子孙做了这么多坏事情，还去拜别的神，还亵渎他，那这个神应该怎么来解决？我既然答应你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来看，其实神解决的方式就让耶稣基督圣灵感孕，是啊，第一个君王的血脉啊，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跟大卫的约不合了，对，断根了，被废去了，大卫王朝复续的根断在此，这是耶利米书这时候说的。然后神的勇士计划呢，耶稣不是从大卫、所罗门到耶哥尼亚的后裔的约瑟所生的，乃是从大卫经过另外一个儿子拿单的后裔所罗巴伯到玛利亚跟圣灵感孕而生的，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知道耶稣圣灵感孕不是大卫，就是说他是大卫的血脉，但是他的父亲 约瑟，而是不是耶稣真正的父亲，是圣灵感应，圣灵借着玛利亚 所生的。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说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大卫呢我们所熟悉的是所罗门，然后这个从所罗门以后就是整个犹太国的啊，然后这边说到耶哥尼亚，就是断根了，就是约雅金的时候啊，父系就结束了。但是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是马太借着跟耶稣，就是约瑟啊，就是不是约，就是耶稣的这个父亲约瑟这边所得到的信息所写的啊，所以呢他讲的一脉的都是他们的什么，是他们律法的那个就是这边呢说，在马太福音说耶哥尼亚到了被掳去以后，他生了所罗巴伯啊，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又说大卫经过拿丹一直到撒拉铁，然后撒拉铁所罗巴伯是撒拉铁所生的啊，所以这两个中间呢，其实所罗巴伯呢也是约瑟的先祖，也是玛利亚的先祖啊，而约瑟跟玛利亚呢不是约瑟生耶稣，是玛利亚跟圣灵感孕生的耶稣，所以这边呢耶稣啊，所以在这边呢从约瑟是从律法的家谱，这边呢是说从大卫血脉的家谱，是从这边过来的，所以这边就所以说神的话没有落空，对，神说你的子孙必然继续在我的王位上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说神说的话不是说因为你坏到一个程度，对，你坏到一个程度，公义上面我是要解决你的，但是我答应你先祖的话我还是要兑现的，但是我兑现的方式是说耶稣是将来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他从血脉来讲还是大卫的后裔，只是他是圣灵感应而已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圣经的话真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把这个就是外邦人的日期，就是先就是犹太人的日期为什么结束，然后结束了以后大卫的王朝又怎么继续下去啊，是借着耶稣的圣灵感孕，然后呢大卫那个就是犹太人日期完了以后，那外邦人日期是怎么出来的呢？我们神非常幽默，他常常用他最爱在他眼中他最喜欢的人帮他去做啊，就是说他必然成就的事情，他常常也借着他眼中最不好的人他也利用他啊，就是说外邦人的日期在但以理书里面是神借着一个在神眼中最恶毒最坏的一个人，他因为做了一个梦才把外邦人的日期说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回到就是我们说外邦人的日期啊，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一到二十三节的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呢主要就是说尼布甲尼撒就是神眼中最坏的一个人，居然帮神来 deliver 一个信息啊，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执政的第二年做了一个梦，但是醒来后他忘了啊，他要这些人来替他解释啊，那这个跟法老做的梦是有异曲同工，只是其中不太一样，法老的梦更难还是这个梦更难？这个更难，法老至少还记得他的梦，他不知道怎么解释，他连梦都不记得了啊，所以说然后他说然后呢当然这些人都被难倒了啊，然后这个王说我要你们养你们这批人来就是帮我来解决这些疑难杂症的 怎么当我有疑难杂症的时候，你们说你们解决不了了呢？啊，所以说就要把他们处死，包括那个但以理在内啊。所以但以理跟同伴在祷告神以后，只有神可以把没有到有的东西告诉我们啊。人类的智力只能够从有的东西变成更好的东西所能做的啊。所以这个的启示呢，就是第一个，神让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然后让他忘了，然后就开始尼布甲尼撒就开始很生气了啊。然后这些人几乎命都没有保的时候，那但以理跟他同伴经过祷告以后，神是在梦啊将异象啊，就是在梦跟真意启示给他啊。然后但以理呢，即使他人能够解释，也没有人敢在王面前说到巴比伦国将要侵败的事情啊。所以可见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啊。所以这个是但以理书啊，就是1-23章的一个总结啊。那我们看但以理从神这边得到了真意以后，但以理就跟这国王来说这个梦，然后再解这个梦啊，在说这个梦跟解这个梦的中间，把外邦人的日期说出来了啊。到底外邦人的日期是什么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是但以理书啊，就是但以理来说王做了这个梦啊。我们再来念好不好？所以说但以理很清楚地告诉王说，不是因为他的聪明智慧，而是因为只有神啊。所以他在这边他就荣耀了神啊。所以他帮这个尼布甲尼撒把这个梦说给他了，他不但说给他，他还告诉他说这梦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啊。这就是我们底下啊，我们再来念好不好？ 好，我们感谢神的话啊，所以说但以理不但说梦，而且替王解梦，而且告诉他说，在你以后有另外一个国会把你这个国灭了啊，然后又有第三个国出来，所以他就讲了说外邦人的世界，就是圣经的历史开始往外邦人啊，那也是怎么样，也是准备耶稣基督的来到啊，因为耶稣基督是全世界的救主啊，就是不只是犹太人，所以他就把这个梦告诉他了啊。那所以这边呢就是讲到有五个部分，一个就是金头，第二个就是铜的啊，银的啊，第三个是铜的，第四个是铁的，第五个是铁跟泥掺杂在一起的啊，而且说以后国民也是越来越掺杂在一起了。哦，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世界是不是人越来越掺杂在一起了啊，现在各种人借着交通的方便，借着啊全球化，大家全部都掺杂在一起了。但是掺杂在一起呢，也告诉我们说不相合的啊，然后最后呢是又有神权时代来啊，所以人类的历史一开始是神权历史，然后到了犹太人的历史，然后到外邦人的历史，再回到怎么样，再回到神权的历史啊，所以这个石头出来啊，所以我们来把这个啊，我们这个梦我想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梦啊。第一个，这个具象就代表啊神启示的外邦人的日期来到了，这个啊身上的四种金属代表了四个外邦的大国，这四个大国是相继存亡的啊。第一个呢是巴比伦啊，就是尼布甲尼撒所治理的，所以但以理对王说，你就是那个尽头啊。他说第二国呢是马代波斯啊，就是在尼布甲尼撒的儿子百色筵席的那一夜，巴比伦父王与马代啊，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上面说，当夜加勒底王啊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啊，所以说这件事情也确实是按照国王的做的梦但以理的解梦。第三个国是希腊啊，就是在但以理书第八章所提的，你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就是代表马代波斯啊，有两个脚啊，那个公山羊最后打赢了，这个就是希腊王啊。那第四个呢是罗马啊，就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所说的，有一个王的名来毁灭这城跟圣所啊，那在就是在但以理书9:26所说的。我们后来我们知道圣城跟圣所就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被罗马的将军提多所毁坏的啊，所以说这四个国啊，然后这个具象呢其实是一个头重脚轻的，是代表它的权势是一点一点退化的。第一个金呢，金的比重是这个是头啊，那尼布甲尼撒是个就是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说而且呢头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有一个单位啊，所以说是一个非常独霸的独权的啊。第二个呢是银啊，是说到胸膛跟臂膀。那波斯国呢是一个世袭的贵族政治国家，国王没有很大的权柄啊，我们看后来的历史，在以斯帖记的时候，这个即使是波斯王想要撤回杀犹太人的命令，但是他没有这个权利的啊，所以最后一定要让犹太人自己来抵抗他们自己才能够啊免于这个。所以说这个波斯国啊，他的权力决定没有尼布甲尼撒啊来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胸是左胸右胸是两个，所以说没有像头啊这么专注。 第三个国是铜啊，是杜甫跟腰。那亚历山大的政府是个五人专制的，那王的国王的王权更低了啊。所以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四肢啊是有四个部分，第四个呢铁啊是罗马的王，是民选的行政官啊，王的实权更不及前面诸国了。而且第五个半铁半泥呢，脚有十个部分啊，是分开来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几个国的看法。那这个巨石又代表什么呢？巨石是代表神权归位啊。所以当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个是耶稣所说的话啊，最后巨像的足部要被一个非人手撞出来的石头打在上面，巨像就被扎得粉碎，打碎巨像的石头要变成一座山充满天下啊。这块石头不是救恩，而是审判啊，就是外邦人也是作恶多端啊，然后因为他突然投在巨像的脚上，把巨像打碎了啊。再者，巨像被扎碎是在主旨完全形成的时候。我们知道东西罗马是在这个时候分开的，至于这个十个主旨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就是现在外邦人的日期还在进行中间啊，就是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外邦人的日期才结束，然后神权时代又再回到啊历史上啊。这石头所变的国就是所谓的千禧年的国啊，巨像是代表外邦人的日期，所以今天还是在外邦人的日期里面，这个日期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停止下来啊。所以我们假如说用一个真的巨像啊来代表，就是尼布甲尼撒看到的就是这个大象啊。然后呢，巴比伦是在这个时间，都是这边全部都是金头的啊。然后马代波斯呢是在这个时间，代表他的胸跟他的啊臂膀。然后希腊国呢分两部分，第一个是亚历山大还活着的时候，这个是希腊国。然后呢，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底下有四个将军，就分为四个国家啊，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30年的时候，罗马开始在世界上成为另外一个大国啊。所以同时在这里面呢，但以理的69:7是从尼西米开始建圣城那时候开始啊，然后经过69:7这么多年，到了耶稣被钉十架的时候，这是69:7。然后呢，中间有一个教会时代，就是你我现在在的这个时代是教会时代。然后最后一个七呢，是就是讲到这个石头带出基督千禧年，扎了这个脚上以后，把外邦人的日期结束，然后呢，神权时代又开始来到。啊，所以说这个是啊，那当然我相信很多解经家对于这些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那我只是把我相信的告诉各位啊，那我也不敢说我说的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只能够把我相信的告诉各位啊。那以后有更多的证据出来以后，哎，我也很可能会改变我的看法。但是至少啊，但是我觉得说对看圣经的要点，希望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来争论一些对跟不对，而是说到底这段话对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啊，这是可能更重要的啊。那我们看最后啊，就是说就是但神怎么让但以理在就是说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面前啊，就是受到尊敬啊。我们来念一把好不好？
Thank you.
好，所以世界上事情非常奇怪，有的人他不相信神的人，你让他再经历不可经历的事情，他还是不相信神啊。你不讲，你上你看他匍匐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他只向但以理下拜啊。我们看到就是说以扫啊，就是说圣经里面啊，以扫他永远是拉着撒母耳，他认为他的神就是撒母耳。相对的，大卫他就非常清楚，他是直接跟神啊。你看尼布甲尼撒，然后他说：“你们的神，即使他发生这件事情，他还是说我不相信这个神，还是你们的神。”啊，所以可见这个人的心是多么的刚硬啊！就是说啊，但是呢，无论如何，他承认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而且呢，又把但以理提上去啊，做了容神一人的事情。好，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讲到这边，假如我们就停在这边的话，我相信对你是听到一些圣经的知识，可能你也搞懂了一些事情，你也得了一定的启发，但是这个事情假如停在这边的话，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对，各位来这边一个小时的时间，对啊，所以我是说，我们真的，我们不论在看圣经或者参加教会的任何活动，或者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要知道圣经是怎么一回事，圣经的知识是什么，我们多了解你的知识，但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你的生命要改变。因为只有你生命改变了以后，才能够对你的人生起一定的影响，你才能够面对你的人生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你在做教会任何活动，是你个人在读经，你在听到什么时候，你尽量说这段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假如这段圣经我们念到这边，你们说啊，这是以前发生了一件犹太人发生的事情而已，可能是真的，可能是有一些虚假在里面。哎，对，确实好像现在世界是经过了巴比伦、马代波斯啊，然后希腊、罗马，一直到现在，对啊。但是这东西跟我没有关系啊。对，假如你轮在这个的话，那我相信你可能很难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起一个作用。啊，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到底跟你我的关系是什么。啊，好，我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看这段圣经到底对跟我们起了些什么作用。第一个，人生容不容易？不容易，不是单单过日子就是人生嘛。啊，然后呢，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在原地打转啊？我们好像目前我们做的事情总是弃之可惜却食之无味的啊。然后呢，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情，什么是我的潜能，这个是我每次到各地去讲学的时候来问我最多的问题。然后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什么是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啊？人生不就是家庭幸福、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吗？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到？这么简单的三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全部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啊，我们想想看，人生其实是非常短暂的，你要好好的掌握，要好好的去投资它的啊。你是在做真正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吗？你的人生中有一个崇高的愿望吗？你这边所以在这边打转，是不是因为这一个原因？然后呢，你的人生是不是应该大过你自己？而且你的人生是不是应该远过于你眼前所看见的东西？ 对，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所以有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做真正重要的事情，没有真正在掌握好好的投资。我们的人生总认为说，就是我自己，我就钻了头做我自己的事情，结果走了半天以后发现又走回原地去了。对，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事情啊。所以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应该是身心灵完全整合的一个正版的人生。正版是跟盗版来做对比的，假如你用盗版的软件的话，你永远是回到这边去的啊。所以刚刚所说的这段这些经文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把一个古老的故事往回来看，是说我能够做些什么啊？好，刚刚所说的这些圣经是真的是假的？但以理是一个特别的人，他为什么他就能够做到这些啊？所以这是我们常常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些东西写下来的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把这个东西把它背下来当作是一个知识来看，而不把它当作是一个鼓舞，是说哎，我也可以做到跟他一样的事情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外邦职场的圣徒，是在生活中荣耀神的约瑟。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带领以色列人入埃及。然后但以理是外邦做先知，为神做见证的。以斯帖在外邦拯救以色列民族的。你们可能会认为这三个人是特别的。我们先看看约瑟是谁。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只是家里面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子，他只会做做梦，他不懂管理，不懂他不懂得领导的。但是他在30岁的时候就做了埃及的宰相，最后带领以色列人进了埃及。但以理是什么？但以理只是被掳去的一个小毛头，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怎么做到的？然后以斯帖是一个没父没母的一个小丫头，被他的亲戚啊，这个莫提改养大的。他后来却做了这件事情，他们是怎么做成的？他们的故事就是故事吗？跟你我没有关系吗？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来探讨的主日学。我希望你有时间留下来的，而且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在原地打转，你觉得说你不知道你的潜能是什么，然后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把你的人生只看作是你自己，你没有把你的人生看作比你大过你自己啊！你只过你的人生是一天一天过的，你没有想到将来我要做什么。这个就是他们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讲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仔细的来看几节圣经，看他们是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后来变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们的人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他们的人生是跟神合作的人生，因而他们变成是一个不同的人。所以这是我觉得说我们要看，我们真的不然的话，我跟各位讲到这边就结束了，那你的脑筋里面只是说哦，我现在总算知道外邦人日期是什么，犹太人日期是什么，哦，是你不讲，你是他做了一个梦，哦，是一个大象，哎呀，这故事我都听过了，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懂啊。每一个教会都会给信徒每一年念圣经的表给各位，就像你们念圣经念圣经念圣经，假如绝大多数人看圣经是为了 被逼迫，我赶快看一下，而圣殿没有改变的话，这个是在浪费你时间的。各位今天来，假如我跟各位分享的只是讲一些旧约的历史，你得到一些知识，对你帮助不大的。重要的是怎么从这个信息里面回到今天的我们，怎么来改变我们的人的改变。最重要的是思维模式要改，你思维模式不改的话，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是按照原来的东西来做的话，那你过的人生就像我刚所说的，在原地打转。你永远不知道你潜能，你永远不知道神的旨意，太可惜了啊！所以说等一下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仔细来看怎么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学到，然后我们怎么来用，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般的人生出来，而不是在原地大转。好，我们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但以理写的但以理书，你告诉我们说但以理是一个外邦的先知，他不但人生在外邦，而且他所说的预言跟他所行的神迹都是讲到外邦人的历史。神啊，愿我们把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当作是我对我们自己所说的，而且是对于我们当下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在看一个故事，在寻求一个知识。是那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伟大的神，而我们却把你当作是一个很小的矮人一样来看待。是那你是丰丰富富给我们的，而我们却小心翼翼的来把你避开，让你不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而同时我们又觉得我们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来过好我们的人生。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并不是一本教我们成为聪明能够赚钱的一本书，而是教我们得智慧能够过好我们人生的一本书。我们借着了解这本书，我们希望从你这边得到智慧，并且跟你的永世计划接轨。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